中华电信致力推动 ESG 永续发展，113年起与林业署合作，协同永续发展大使戴资颖启动太旧换新足够未来专案，和竹林周边泰雅族部落团体合作，透过专业技术进行竹林的疏伐与管理，兼顾竹林生态及循环生产，带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中华电信与您共同守护竹林生态永续。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林庆祥的小说《大哥上位》。《大哥上位》是静文学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作者是林庆祥，他曾经担任很多年的警政记者。林庆祥写的第一本小说《刑警教父》是以警察与黑道故事为背景的警察小说，而他最新的作品《大哥上位》除了延续《刑警教父》里面警戒与黑道的主题，还运用了地方政治势力和黑道试图转型企业化等等元素，刻画出了台湾80、90年代，甚至可以说也适用于当代的人物群像。故事的主角叫做何国斌，他是一位30多岁、略有资历的刑警队重案组组长。一开始，何国斌和黑道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纠葛的，黑道是黑道，他是他，对他来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和界限的。可是呢，有一次，何国斌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夫郭天宝，假冒成他的保镖，和郭天宝一起参与了一场攻城围标的蛇银鸭汤桥式会议。在所谓的警民合作之下，会议看似圆满收场，没想到因为之后爆发了一连串事件，却让他逐渐从局外人变成了黑帮里的重要分子，甚至还踏上了从政之路。大哥上位的作者林庆祥任职警政记者多年，等于是长期蹲点社会现场做田野调查。他以记者之笔来写小说，对于警方、帮派角头、政治人物等等各路人马的言行举止观察入微，对于小说里的角色刻画还有情节的安排和事件的转折，也都描写得非常立体和生动。不管是蛇银鸭汤桥式会议里营造商对于围标工程的明争暗斗，还是赌场经营里的洗钱与人脉建立，或者是土地征收、农会选举这一类充满油水的利益交换和权力分配，随着大哥上位小说情节的推进，读者好像就跟着刑警何国斌从阳光下踏入了一个法律、道德和价值都不再一样的暗黑世界。而尽管这个世界是以钱、利益、权力来构建，但偶尔还是有一些人性善良的存在。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主题，也就是这本小说所设定的时空背景，解严那几年的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解严前后的台湾呢？林庆祥在小说里面描述那个年代是整个岛屿笼罩在一股躁动的情绪之下，疯股票、疯政治、 封街头抗争，封大家乐，连青少年也在封，而他们封的是飙车，封股票，封政治，封飙车。光是听到这些字词，就觉得一切都似乎在狂风下转动着，而这些疯狂和生猛在小说里就呈现在角头转型黑金政治的面向上。而周旋在故事里黑白两界之间的何国斌，就像是身历其境的时代见证者，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疯狂和变调。由于小说里大量的使用了台语对话，制作有声书的时候，静好听特地邀请了台语灰熊练邓的资深配音员陈于宽阿宽来担纲朗读。别听阿宽说旁白的时候客客气气斯斯文文的，当他开始为不同角色配起对话，那份气势和口吻立马显现了他多年的功夫底子。有时候是狡猾奸诈，又有时候是杀气腾腾，一下子自信帅气，接着又哭天抢地。包括书里并没有特别写出来的情绪潜台词，他也诠释得很到位。他的声音表情居然可以呈现出这么多元的变化，不止让我充满了敬佩和赞叹，我还跟他学到了一些平常不会讲的台语。好比说放高利贷叫做棒档来，无赖是无拉等等。大哥上位是以纸本书、电子书、有声书三种形式同步推出的，这三种选择里面，我非常推荐读者透过声音来聆听和感受这个纠缠在警、黑、政、商各种势力之间的钱与权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资深配音员陈于宽阿宽所诠释的《大哥上位》有声书。
大哥上位，作者林庆祥，静文学出版，由陈于宽为你读书。台湾解严那几年，不晓得为什么，整个岛屿笼罩在一股躁动的情绪之下，大人封股票、封政治、封街头抗争、封大家乐，小鬼头们则是跨越校园藩篱，没在混帮派的高中生、公庙镇头小伙子、白天工厂上班的少年欧秋，各种不同出身成分的年轻人，一到夜里似乎摩西纳附身，一股脑风起飙车这项燃烧全台的违法活动。他们似乎没有组织，却又声势浩荡，南北串联，飞车炫技，呼啸冲锋，引人围观。飙仔们冒着生命危险，享受那几秒钟的英雄快感。其中恶劣者当街砍人，遇神杀神，连警车都没在怕的。这股飙车歪风，与一开始被台湾警方忽视的安非他命，成了治安恶疾大患，让民众诟病不已。搞到后来，连刑警队都要参与防飙勤务。何国斌对着小队长尤希庆整组人勤前教育：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防飙是做苦工，没有绩效。你抓几个落单的飙仔，搜搜看有没有带手指虎、开山刀、匕首，不就可以办他枪炮罪了？还有，搜身给我搜彻底一点。如果找到保济丸，你毒品的分数也有了。相信我，勤务落实不会吃亏的。
何国斌说的保济丸就是安非他命的术语。1980年代初期，安非他命刚从日本走私台湾时，日本警视厅曾发函警告台湾警政署，但那时候警方弃毒重点在于海洛因、吗啡类的烟毒，高阶警官们总以为吸毒就是要那种忙速速的感觉，谁会吸这种让精神亢奋两三天睡不着觉的鬼玩意儿？而且海洛因可以卷烟，可以加醉喽，吸安得有吸食器，至少也得弄张锡箔纸来烧，太麻烦了。先入为主的想法造成忽略，进而使安毒泛滥，甚至进入校园，强害年轻学子。 而当年的毒贩把掺了杂质的安非他命分装在保济丸的空瓶子，一瓶要价300到500元，泛滥到连家境富裕点的国中生都吸得起。那天的勤务，县警局动员了200多名警力，实施口袋战术。保安队几个车技较厉害的年轻员警，刻意留长发染成金黄色，穿着打扮像彪仔一样，在前头冲锋带队，诱导车队飙到一处适合埋伏的空旷产业道路。巨马、铁吉犁封了去路，关门打狗。这时，上百名全副武装的保警突然涌现，摆出震爆的态势。有人持齐眉棍往车轮一插，摔他个人仰马翻，再拖到旁边猛 K。有人负责抓捕，逮到就上铐，手铐不够就用绳子绑着，像肉粽一样，整串往警备车里丢。还有专门挥棍打人的，局长暗示，只要不出人命，怎么辣手整治都行。名气可用，媒体也打过招呼了。警方铁了心要给这些无法无天的飙车族一个血的震撼教育。那晚，内场抓了100多个伤残飙仔，其中20多人持械。而尤西庆这一小队，配合3个派出所警力，负责在外围其中一侧逮漏网之鱼。他们不用上第一线肉搏战，所以何国斌才要他们趁机弄点绩效。果然，一夜下来，这一组人捞了20多个被打得头破血流，好不容易才逃离那疯狂炼狱的丧家之犬。他们早已吓破胆，几乎都不懂得反抗了。其中，单纯飙车的由派出所带回去，以公共危险罪就办；携带刀械、毒品的，则由重案组侦办，分数共享。这样的任务配置是何国斌去卖面子协调来的，让尤西庆捡了个大便宜。因为案子在手，溯源追查要头若有成果，那才补嘞。尤西庆抓了2个身上带保济丸的家伙，一个身上只剩半瓶，还不够吸一泡。另一个理了机关似的，当年最流行的庞克头的家伙叫阿全，他身上的货有10几瓶。中了。尤西庆跑去跟组长邀功，何国斌也乐了。他说，去恨夜秋季婆啊跨卖，让我们自己的机房挂线，人扣着，搜他巢穴，先不要带回组里，延后他到案的时间。哼，这种小案检作不会同意羁押，超过24小时到地检署人一交保，你就掌握不住了。何国斌想了想，又叮咛道，这家伙应该只是小蜜蜂，自己在吸，也帮上面跑跑腿，赚点毒品。哼，搞不好连中小盘都算不上，不一定要办他，可以吸收当县民。你如果要找出他上面的要头，靠监听缓不济急。好，我让黄少祖那小队支援你，逼他打电话向上游订货，到时候再抓人。吸毒的人都是没骨气的拍件啊，也不用灌水、电龟头、做冰块这些较极端的科学办案招数，2个巴掌甩下去，这家伙就乖乖配合。阿全还没被带回组里，小队长黄少祖来了电话：
小蜜蜂帮我们钓到鱼了，他的中盘商是一个叫明辉的要头，约在马丹娜迪斯科舞厅交易。组长，我跟西门庆那组都会过去埋伏。阿全说了，明辉是马丹娜的维事人员，还不是头头啦，也算是跟店家有点关系。如果搜到毒品，要不要连办公室都给他翻一下？
马丹娜，印象中好像是郭家在维事的店，但何国斌也不确定。他仔细想了想，确定天宝身边没有这个人，于是将此事抛在脑后。没想到下半夜见到陈汉章匆匆走进办公室，先将尤西庆拉到一旁交头接耳。两个人谈话时，眼睛不时瞟向被靠着的明辉。何国斌看不下去了，开口说：
汉章，进来。
门关上后，何国斌问：
这个明辉又是天宝什么人？天宝为什么不自己来跟我讲？
组长都知道了。哎呀，我正要跟您报告。没错，国家是有来拜托，但我跟他们讲，这件事一定要老大您同意。
他郭老大到底想怎样？
何国斌已经快忍耐不下去了，他差一点要拿起电话臭骂自己的妹夫。
不是天宝啦，我们一搜索办公室他就知道了，但他不想管，否则我一个外人干嘛插手你们亲戚之间的事？
汉章，你搞清楚，现在是在办案，你跟我才是我们，他是外人。什么你们我们亲戚之间的？说。
哦，哎呦，这个明辉跟天宝本人渊源不深，他是天宝的三叔张根旺的义子。三叔的儿子丰瑞大天宝两岁，几年前吸毒过量暴毙，明辉啊是他最心腹的小弟。明辉曾在一次帮派械斗帮丰瑞挡了好几刀，渡破长流差点没死，所以三叔很疼他。因为这家伙关了好几年，才刚出狱不到一年，所以你不认识他。还有黄少祖跟你回报的情资有误，明辉不只是维氏的带头干部，在舞厅还挂名副总经理。
干，当到副总还自己下海卖药，是嫌关不够久吗？
哎呦，因为小蜜蜂阿全是他的表弟嘛，有这层关系才亲自供货啊，哪知道表弟轻轻松松就把他给出卖了。
现在人都抓了还能怎样？
组长，三叔的意思是他既然挂名副总，是不是可以当他不在现场，他们会准备一个成年没有烟毒麻药前科的当成跟阿全交易的对象。啊，还有三叔会拔掉明辉的副总职务，把他赶出舞厅，给组长一个交代。
他妈的，这算什么交代？别说明辉拔掉副总干我屁事，他整家店关了，我也不会增加一只工奖啊。
是啊，老先生脑袋不清楚嘛。
陈汉章窥视着何国斌的脸色，半晌，小心地问：“
组长，那您的意思是？”
天宝怎么说？
他跟三叔说这件事他开不了口，请三叔自己来拜托你。
所以他们就找你来当说客。
哎呀，没办法嘛，老人家那么多年也没拜托过我几次，我推不掉啊。组长，现场的黄小尤小都 OK 了，只差您一句话。
哼，你们几个还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平常怎么没那么听话？
陈汉章搔搔头，尴尬地说：“
人都抓进来了。”
你也知道人抓进来了。如果在现场，你们几个讲一讲，不要让我知道，人换走了，我也只能吞了。现在是怎样？啊？
干！哎呀，就算现场瞧好，还是要您点头嘛。
你有那么乖就好了。
看到陈汉章为了郭家一副挠头蹙眉的忧愁脸色，何国斌火一上来，恶声呛道：“
跟天宝还有他三叔讲，毒品的事情不用来跟我说，我知道外围的人他们管不了，管不了就给我划清界限，卖咖喱铁塞哈往自己头上扣，我不会帮他们擦。”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